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7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事件急剧攀升，星期六还在继续。以色列官员说，3名巴勒斯坦人被开枪打死，他们分别在3起事件中试图袭击以色列人。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事件急剧攀升，以色列官员说，星期六呢又有3名巴勒斯坦人企图刺杀以色列人。第一起袭击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一名18岁的巴勒斯坦人试图行刺一名以色列定居者，他被这名以色列人开枪打伤后死亡。在第二起事件中，一名16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手执厨房使用的刀具，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个盘查哨卡试图袭击一名以色列警察时被击毙。后来又有一名巴勒斯坦妇女企图刺杀以色列边界警察，她也被警察开枪打死。最近的袭击行动已经导致7名以色列人丧生，将近40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对暴力事件表示关切，呼吁该地区领导人控制可能煽动暴力、愤怒或误解的言辞。奥巴马总统说，不能等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之后再来遏制暴力。他呼吁各方集中确保无辜者免遭杀害。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证实，美国国务卿克里下星期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满载移民的大客车首次呢从克罗地亚进入斯洛文尼亚，这些移民希望在南欧过上更加稳定的生活。他们是在匈牙利关闭与克罗地亚边界之后被送往斯洛文尼亚的。匈牙利星期五半夜在边界竖起围栏，之前最后一批移民越过边界进入匈牙利。已经有近60万移民乘船抵达欧洲，其中许多人呢从土耳其前往希腊，然后往北走。中国国防部长范长龙星期六在北京出席香山论坛时表示，即便是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也绝不轻言诉诸武力，利弊擦枪走火，始终坚持通过与直接当事方的友好协商来解决分歧争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宣布，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随时随地执行飞行和航行任务，南中国海地区也不例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有分析认为，范长龙的讲话显示，中国对美军可能进入南中国海巡航一事态度开始放缓和，希望避免和美军发生冲突。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中国如果与东盟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应该起到缓解紧张局势、澄清意图的作用。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星期五表示，中国愿与东盟国家2016年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联合训练和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习。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在传达一种和解的信号。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怎么说。
中国有权利提议这类的联合演习。美方对南中国海的主要关注仍然是航行自由和海洋法，并希望看到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解。如果这是美方所认为的将会缓解紧张局势、澄清中国的意图的做法，美方将予以欢迎，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台湾国民党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召开临时全代会，812位代表举手表决赞成取消 洪秀柱总统参选人的资格，推举党主席朱立伦为下一届总统参选人。报道援引洪秀柱的话说，将听从林全会的决定，对国民党热爱不变。不过他指出，国民党在面对台湾当前问题时，没有信心再捍卫自己的价值。台湾总统马英九、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立法院长王金平、副总统吴敦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呼吁国民党凝聚共识，团结胜选。台湾民进党发出新闻稿称，朱立伦身为国民党主席，面对执政团队失能，政党陷入混乱，却将责任推给在野党，推给人民。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今天呢，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会上已经呢决定废止对洪秀柱的总统提名，并征召党主席朱立伦为总统候选人。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奕华为我们说明今天开会的情形。奕华你好。
徐波你好。
今天国民党的这个林全会正式登场啊，也已经确定呢由朱立伦取代洪秀柱代表国民党角逐2016年的总统大选。那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会的情况，现场有没有爆发什么冲突？
是的，许波，距离台湾2016总统及立委大选呢只剩下91天的时间。那么国民党呢为了救选情，在今天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那么会议中呢讨论废止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提名案，以及呢经过党代表讨论，最后呢是以举手表决的方式，经过大会清点现场的党代表人数，一共是这个891人。那么表决的结果是812票同意废止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提名案。那么也就是说，现场呢有超过90%的党代表同意这个废止案，最后呢会上再以这个起立鼓掌的方式呢通过了征召朱立伦参选2016的总统提案。那么一直以来这个所谓传言的这个换废柱换朱的这个传言呢，将也就是说在今天呢正式的拍板定案呢。那么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呢会议上呢还算是平和顺利，除了在这个当中呢曾经有这个洪秀柱办公室的人举手表示说希望能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那么最后呢还是由大会决定由这个举手投票的方式来通过这个议案。那么会上发言的包括有总统马英九，还有前副总统连战，那么还有前党主席吴伯雄，还有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还有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那么大家都呼吁国民党呢要团结合作，并且强调团结他才能胜选。那洪秀柱呢在这个会上呢大家也对他的这个演说非常的关注，那他发表了将近15分钟左右的演说，谈到了他对这个国民党的忠贞，还有他一路走来的这个辛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洪秀柱呢他在稍早的这个林全会上他怎么样说。
不知道几分钟后我的身份会不会改变，但不变的是我对党的热爱以及我对中华民国的期盼。我说过，我会尊重林全会的决定，党可以不要我，但我绝不会放弃党。
是的，那被换下这个总统参选人资格的这个洪秀柱呢在演讲完之后呢他也先行离开了会场，到会场外面和这个挺柱的这个粉丝呢发表谈话。那么他面对大家高喊要洪秀柱要选党主席呢，洪秀柱他也表示，如果选党主席是一个目标的话，那么大家可以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接下来呢似乎也不排除洪秀柱呢将选党主席。那么接下来把现场交还给主持人许波。
好的，那么国民党呢他临选前临时换将，身负这个重任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那么今天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哪些内容，奕华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那国民党的林全会呢，他最后是在全体党员起立鼓掌通过这个征召朱立伦参选2016的总统之后呢，那么朱立伦他也发表了这个闭会的这个演说。那么当初他也强调说，这个当初他会出来从政呢，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要为这个下一代来谋福利。那当这个希望破灭的时候呢，要勇敢的站出来。他也说，政治呢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创造下一代的幸福。那他还谈到了说，这个国民党呢要从哪里站起来？国民党接下来要走入群众，和民众站在一起。那么民众在哪里？这个国民党呢就应该在哪里。那么同时呢，因为他一直表示说，他曾经表示说将会在这个市长任期之内呢，把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市政的工作呢做满做好。那么同时呢，因此他今天也对新北市民表达深深的歉意。不过他也说，这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当难做的决定，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决定。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朱立伦他话锋一转，开始攻击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那他在辩论会他说的这个，他希望呢能够举办辩论会，和这个蔡主席呢好好当面问一问他所谓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他希望蔡英文呢能够说清楚讲明白，什么是两岸的现状，是马总统这七年来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呢，还是蔡主席所说了算的这个现状。那么这个他也强调说，这国民党呢最后呢他是没有再分裂的本钱，这是一个国民党是要将走入历史还是创造历史的时刻。那么蔡英文主席呢明天就要成立他的竞选总部，那朱立伦也强调说，这是一场硬战，接下来呢他需要每一位党员的支持来带领国民党打赢这场选战。许波，
好，那么对于国民党临阵换将啊，洪秀柱下朱立伦上，民进党方面是有什么反应呢？
是的，这个大家都相当关注这个今天这个国民党的林全会的情况。那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这个蔡英文呢，他今天面对国民党召开的林全会呢，这个洪秀柱下来，朱立伦上台的这个新的选局呢，他也表示民进党呢一直会步步为营，很小心的打一场这一场的选战。那针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这个林全会上发表谈话的时候，这个他谈到说这个需要开这个辩论会呢，那那个民进党方面的发言人王敏生他回应说，这个政策的辩论呢本来就是总统大选里面的必经过程，民进党非常的欢迎，而且就期待所有的有意义的公共政策的辩论。而且呢依照惯例呢，只要等所有的候选人都完成了登记参选的工作呢，成为了合法的候选人，这些辩论的安排就可以来进行了。那么王敏生他也谈到说，这个今天这个林全会呢，朱立伦的谈话呢，他只有一个感想，那就是偷梁换柱，掩耳盗铃，恐吓人民，不知所云。那王敏生他说，朱立伦身为国民党的主席，对于执政团队的这个失能，自己的领导呢，领导的政党陷入混乱呢，丝毫没有这个反省的这个，听起来没有反省的这个意愿哦，而且还把所有的这个责任推给在野党，推给人民，是呢这个掩盖自己的这个领导无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都会相当的这个期待民进党这个蔡英文跟这个朱立伦，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呢，将会有哪些交锋。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一个由红十字会官员参与的韩国先遣队目前呢已经抵达朝鲜，为定于在下周举行的韩战失散家庭团聚活动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韩国首尔报道说，在这一次难得的家庭团聚中呢，共有200户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家庭被选中去和他们失散半个多世纪的家人见面。这种活动有可能为推动朝鲜半岛南北合作铺路。
李泽谷刚从百货商店买了新衣服回来，他准备穿着这件衣服去和朝鲜的亲人团聚。
能和失散多年的家人见面让我很激动，我很开心能在久别后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
在过去十年里，这些韩朝家庭的团聚因政治因素在等待和推迟中度过。今年的团聚活动是双方谈判解决朝鲜八月在边境埋地雷挑衅事件时达成的方案的部分内容。平壤方面曾暗示在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期间会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人们因此担心团聚活动可能被取消。美国和盟友认为这种试射可能与被联合国所禁止的核弹道导弹项目有关。 但结果是朝鲜方面不仅没有进行试射，还配合韩国为家庭团聚做准备。首尔方面表示，这样的合作可能导致经济交往的扩大。对多数参与朝韩家庭团聚的老一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家人。李泽谷已经89岁了，他独身住在首尔附近的银川一处小公寓里，闲暇时练习中国书法。他的妻子已去世，两个孩子已成人。在60多年前为躲避战火而南逃韩国后，他已多年没和北方的家人联系了。多年来，他给家人写了无数无法寄送的信。
我太想念亲人了，多年来我等待着南北亲人团聚时手牵手的情景，但这看起来又遥不可及。
这些催人泪下的家庭团聚不大可能改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次他们聚焦的只是血浓于水的民族纽带和感情，哪怕这只是短暂一聚。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不久前呢，美国人庆祝了联邦假日哥伦布日，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是哥伦布日，来纪念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10月12号抵达美洲大陆，但它也是美国最具争议的一个节日之一，这是为什么呢？稍后美国万花筒带您去一探究竟。好，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首先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位十分杰出的蓝调女歌手，她是来自休斯顿的戴乌娜·格林利夫。她最近被蓝调生活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蓝调女歌手。戴乌娜的名声远播到许多国家，但是在美国本土却没有很多人知道她。记者弗雷克斯介绍说，戴乌娜希望能够借着推出更多的专辑，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表演，来拓展她的演唱事业。
有些乐迷形容戴乌娜·格林利夫的演唱浑然天成，她将她突出的歌唱风格部分归功于德克萨斯州。
In Texas, you're supposed to be...
在德州，一切都要干净利落，还要强劲。
她的父母都是知名福音歌手，不过他们鼓励子女在音乐上多方探索。
我们遨游在音乐的大海里。
葛林利夫在90年代末期才成为职业歌手，在此之前他完成大学学业并在陆军服役19年，但他在蓝调音乐上的成功让一些福音乐迷不大高兴。
Earlier this year, I was...
今年早些时候，一个大型教堂原本邀请我去唱歌，但又收回邀请，因为我在蓝调音乐上太受瞩目。
他常在独自一人沉淀的时候写下自己的想法，这造就了许多他所创作的歌曲。
有些时候这些想法可以以诗句的形式冒出，有时则是歌词。
戴乌娜有许多新歌，她也想录制一些40和50年代的歌曲。
I really have the material.
我有足以录满3张专辑的歌曲，我也希望能一张接一张推出，问题是资金有限。
在获得蓝色生活杂志认可的同时，戴乌娜·葛林利夫和他的乐队 Blue Mercy 正在美国和加拿大热烈巡演中。
当你听到一些50多岁的歌手要举办摇滚音乐会时，你可能会想到现场的观众大概都是60几岁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而千禧年出生的摇滚明星则有着千禧年出生的歌迷。不过事实不尽如此，最近在维吉尼亚州举行了一个为期4天的摇滚音乐节里，记者菲利普斯发现截然不同的两代人都共同地沉醉在摇滚音乐之中。
这场音乐节看上去就像时间胶囊，像罗伯特·普兰特和卡洛斯·桑塔纳这样的音乐家，以及感恩而死乐队的成员都纷纷登台演出，就像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做的那样。
你可以每晚都去参加音乐节，第二天还能爬起来去上课。
但是这种音乐同样打动了新一代的乐迷。
我的母亲就是听着摇滚乐把我拉扯大的。
绝大多数来参加音乐节的千禧年出生的乐迷发现，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一些他们父辈甚至祖辈年纪的人。博客和脸书上的群组将这几代人联系在一起，年长的乐迷在网上向年轻一代讲述当年的美好岁月。
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确实很擅长表演，我们这代人更关注在脸书或是在其他的社交媒体上发个更新让更多人看到，这确实能扩大关注，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皮特·夏皮罗说，千禧年出生的一代和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一样，渴望远离尘嚣。
我觉得人们想拥有一个机会放下烦恼，置身于蓝岭山脉。
这些千禧年出生的年轻一代又是怎么看这些老嬉皮士们的呢？
听到他们当年的那些故事非常酷，时代真的没有改变很多。
我热衷于讨论社会公正和社会问题，虽然有时很难看到年长的一代有此热情，但我想这份激情并没有消退。
但是琳达·韦登担心的是下一代。
很难在下一代身上找到我们曾拥有的生活品质，我们曾尽力想传递这些品质，我不确定他们这一代会不会像我们当年那样生活困难。
美国之音德菲利普斯，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在美国，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是哥伦布日，纪念意大利人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于1492年10月12号抵达美洲大陆。但是，它也是美国最具争议的节日之一，这是为什么呢？记者未知常晓为我们介绍。
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到1502年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4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曾经被认为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人，也因此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航海家和探索家。1906年，科罗拉多成为美国第一个庆祝哥伦布日的州。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式将它定为美国的联邦节日。由于哥伦布是意大利人，美国各地的意大利裔将哥伦布日作为颂扬意大利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机会。每年这一天，意大利裔美国人都会在纽约举行大游行。华盛顿的国家意大利裔美国人基金会和哥伦布基金会也会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我认为哥伦布日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我们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区，这是一个机会和节日，我们能够颂扬我们为美国做的贡献，弘扬我们祖先的历史。我认为对于其他美国人，哥伦布日是颂扬这个移民国家的方式，移民承担着风险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发现并带回了这个神奇的大陆。
不过哥伦布在当代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人们指出历史上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说法是以欧洲为中心，实际上北美大陆早就有了原住民。由于哥伦布以为他抵达的是印度，所以把这些原住民称为印第安人。批评人士还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是欧洲人对美洲殖民统治的开始。 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吉内廷·皮拉瓦举了一个例子。
He sent slaves, Indian slaves, back to Europe.
他将印第安奴隶带回欧洲。他将加勒比原住民作为奴隶带到西班牙的种植园。从1492年开始，在哥伦布最初登陆的十年里，也就是1502年，我们估计仅巴哈马的原住民人口就从大约100万下降到了500人左右。
美国印第安人认为不应该纪念哥伦布，他们对这段曾经被欧洲人粉饰的历史仍然感到不满。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副主任罗伯特·霍顿说，
我们对那些不是原住民写的、受众群也不是原住民的历史资料总是持怀疑态度，这段历史不是我们写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斯维尔曼肯定了哥伦布对历史的贡献，但对美洲原住民的奴役和屠杀不该被忽略。
我不认为应该关注于哥伦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应该将两方面放到一起，使他成为一个立体完整的人物。
而哥伦布日的设立和命名也有争议，有人建议将这一天改为原住民日。
秋天到了，此时不仅是苹果、玉米丰收的季节，也是薄荷的收获季节。记者希莱斯特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为我们介绍今年薄荷的丰收盛况。
这是兰迪·马蒂斯的林荫小路农场，走进一片薄荷田就像打开一大片薄荷味口香糖，清新的气味弥漫在空中，附着在衣服上，几个小时后都不会散去。
So we grow peppermint and spearmint.
我们种植胡椒薄荷和绿薄荷，有两种绿薄荷，一种叫本地绿薄荷，一种叫苏格兰薄荷。
马蒂斯的曾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这里种植薄荷，农场从那时起开始扩展，但是马蒂斯一家人种植的仍然是与18世纪初叶从英国引进的黑米切姆胡椒薄荷同株的薄荷。印第安纳州农业扶持办公室的埃丽莎·罗杰斯解释说，这种作物的收割方式和甘草类似。
这些作物被切割下来，通常一年切割一次，被切割下来之后放在地上大约晒2天，之后会有人开着切割车来将它们收走。
被切割下来的作物被吹进车里，车里有5个长管道，在蒸馏间里蒸汽被压进管道里。
蒸汽使薄荷叶中的支线爆破开，以气态的形式将薄荷油带出来，这种蒸汽随后要通过我们所说的冷凝器。
去年马蒂斯收获了6万磅薄荷油。薄荷不能像其他农作物一样在证券交易所被交易，而是由经纪人直接跟种植者签约收购薄荷。因为薄荷是一种特殊的农作物，需要昂贵的定制设备，种植薄荷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少。
在美国有大约280名种植者在出产为世界增添滋味的胡椒薄荷和绿薄荷。
那些美国的种植者正在供应全世界70%的薄荷需求，这一行业年产值超过2亿美元。中国、印度和日本是薄荷的重要市场，这些薄荷不仅用来生产口香糖和薄荷糖，也被用在一些家庭偏方里。
薄荷对治疗头痛效果明显，还能缓解感冒。
马蒂斯提到，因为薄荷种植的高要求和高成本，越来越多的生产商正在开发人造薄荷。
我想要人们注意看口香糖或是任何薄荷制品上的标签，看上面写的是天然的香料还是人造香料。
如果那个标签来自箭牌、高露洁或者雀巢，你很有可能品尝的就是马蒂斯家的薄荷。
在美国有一种支持农民的项目，叫做由社区支持的农业，英文叫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就是 CSA。 这个项目让消费者在蔬果生长季节之前先付费给农民，在收获时节定时收到农民送来的新鲜蔬果。记者舒斯曼采访了一位纽约州的农民，他谈到他如何通过服务纽约的律师来拓展他的 CSA 项目，而这些律师在收到新鲜蔬果时也非常的开心，一起来了解。
这个蔬菜农场有40公顷，距离纽约市大约96公里。
自1894年起一直属于格莱伯奇家族。这个农场现在的主人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叫约翰·格莱伯奇。他通过与很多公司合作，提供直接送货到办公室的服务，来扩大他的 CSA 项目，让农场一直发展壮大。
能在产品产出之前得到支付，对于种植者非常有好处。它能给你一些帮助，比如支付种子费用等。更重要的是，它给你锁定一笔销售。
约翰所说的方案是顾客预先支付$525，在未来的22周内，每周收到6到8种不同的蔬菜，全部都是在最新鲜茂盛的时候采摘的。
我们提供许多不同类型的根茎类蔬菜，不同类型的绿叶蔬菜，季节性产品如西红柿和甜玉米。
每个星期四，格莱伯奇和他的工人们将装载卡车并且前往纽约市。他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中穿梭后，温斯顿·斯特朗律师事务所的两名代表前来迎接司机和他满载新鲜蔬菜的卡车。他们车中装着热情的 CSA 参与者所期待的蔬果。这个项目总共有24个参与者。
每个人都应该加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让我们的农民有生意做，又能确保我们持续得到新鲜农产品。
每个星期五都能得到新鲜的农产品真的很好，我不用跑去食品店了。
我们很喜欢，这是我们饮食中唯一新鲜的食物。我们上班时间很长又很忙，每周都很期待这个时候。
马蒂娜·欧文斯在将这个项目引入温斯顿·斯特朗律师事务所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其中一个最大的想法是让这个办公室的人们聚到一起，这个项目完全达到了目的。人们在这共享食谱，它聚集了我们的合伙人、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领蔬菜，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共享的经历。
对于约翰·格莱伯奇来说，这个 CSA 计划有助于缓解农业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给他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种植者保障。他们知道需要种什么，运送什么，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卖得出去。这种稳定性可以维持一个家庭农场的经营。
近年来，没有人造化学成分的天然产品越来越受到欢迎，激发许多创业家的灵感，在家手工制作天然产品销售给大众，取得很大的成功。我们今天来看看艾尔森护理油的创业故事。
艾尔莎白和安森·艾尔维斯找到了成功的秘诀，在他们的办公室，也就是家中的厨房里，夫妻二人努力工作，生产多种产品。
我们生产各种产品用于护理头发、面孔和身体。
他们在2012年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艾尔森护理油。在这之前，夫妻俩制造这些产品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找不到任何适合他们皮肤的用品，所以我们就开始查阅和研究。我们找到了天然成分，也就是椰子和牛油果油。
孩提时代，艾尔莎白在埃塞俄比亚就用的是天然成分。
如果你吃进嘴里不放心，就不应该用在皮肤上。
我喜欢香草唇膏。
这是道道地地的家庭生意，孩子们有时间也会帮忙，把产品从厨房桌台送到商店柜台绝非易事。不过幸运的是，有些商店愿意进本地生产的货物，他们的市场营销策略基本靠口口相传。
我们的孩子是同学，
香农琼斯因此知道了艾尔森护理油产品。过去两年来，他对天然产品的兴趣大为提高。
我买东西的时候更注意了，要保证购买更多的天然产品，特别是食品，当然还有护肤品。
艾尔森护理油产品如今在首都华盛顿周边地区19家商店出售，全家人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产品能够行销全美国。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美国乐团 Hollis Brown 现场表演的歌曲《Three Shots》。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You hear something different every day.
shots on a boulevard, and who will be the next one that they name? And if nobody cares, I guess we're all gonna hear the story. And who will be the next one that they name? Yeah, and everyone knows that three shots on your boulevard. And who will be the next one that they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接下来呢是走进美国节目。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要一起去看看新墨西哥州大名鼎鼎的圣菲印第安市场。
我是杨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菲市的中央广场，而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圣菲印第安市场。在这里你可以一览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北美印第安艺术品展会。没错，今天的走进美国就带你一起去领略一下印第安人不一样的风情。
新墨西哥州的首府圣菲 Santa Fe 是美国西南地区的艺术之都，由于融合拉美、昂格鲁和美洲印第安文化而被称为别样之城 The City Different。 平时的圣菲是一个静谧古朴的小城，而到了每年八月的第三个周末，只有7万居民左右的圣菲就会迎来15万左右的参观者。吸引他们的是全美印第安人艺术品市场节，到今年已经是第94届了。迪伦·梅碧是印第安市场的运营官。
While there's still approximately 575 federally recognized tribes,
全美有575个联邦承认的部落，他们有自己的社群、语言、宗教仪式与艺术。在这，你可以看到大约300个部落。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印第安风情与文化，在这里开始再好不过了。
Understand what our cultures are like.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places to start.
作为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曾遭遇外来民族的掠夺与压迫。艺术品成为了印第安人维系传统、表达情感与诉求的渠道，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杜安·马克提马是著名的印第安珠宝商，他设计的作品突出展现传统印第安元素，被收藏在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售价都高达几千美元。
现在我们来到了马克提马的展厅，看起来门庭若市，我们来跟他打个招呼。
Hi.
马克提马是普韦部落印第安人，作为印第安珠宝界的元老，他从小就跟着爷爷开始学习制造各种艺术品。他告诉我们，印第安人保留着特别的宗教仪式，而宝石是宗教仪式服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这日复一日的接触，让他从小就与宝石结下了不解之缘。
I knew I had a gift, and the gift that I have is.
我知道我有天赋，按照我们部落的说法，这个天赋是上天赐给我的，我们需要尊重、欣赏它。这也是我看待自己艺术品的方式。
And appreciate, and that's the way I look at my art.
从20岁开始，这已经是马克提马参加艺术节的第41个年头了。致力于保留传统设计的他说，决定成为职业艺术家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全世界的人们推广他自己的文化。与马克提马的传统不同，杰米·艾库马的作品则注重于传统与时尚的结合。他将珠子、贝壳、牛牙等印第安元素运用到自己设计的服装中。艾库玛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告诉其他人，印第安传统也可以很时尚。他向我们介绍他设计制造的这双靴子。
Okay, these are, I love to...
这双镶有珠子的靴子就是我的写照，你可以看到我的传统和我对时尚的追求。我把这两个元素结合在我设计的鞋子中。艾库玛从五岁就开始编珠子，这一编就一发不可收拾，一直编到现在。他在22岁时就获得了印第安市场的最佳艺术品奖项，成为获得这个奖项最年轻的艺人。他说他的艺术是表达自己传统的一种途径。通过我的艺术品，我想表达的是，虽然我们确实有很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与现代世界还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还存在，而且我们在制作特别的现代印第安艺术。参观者怎么说呢？
艺术品美极了，种类繁多，但是太贵，我们买不起。在这儿，全世界都能看到印第安人能够创造出什么。
让人们来了解在美国主流社会并没有得到很好展现的印第安文化。
而对于艾库玛和马克提马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的热情所在。我不编珠子的时候，比如现在，我已经6天没拿针线了，觉得总缺了点什么。
这就像唱我们的歌。我小时候，我的长老们总是在唱歌，这让我想起我的祖父、我的祖母，所以我工作的时候总会唱起歌来，或者在脑中回荡，或者大声唱出来。我坐在那儿高兴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
传播印第安独特风格的同时，印第安市场使得印第安艺术品在旅游者和收藏家中找到了市场。它每年为新墨西哥州创造8000万美元的经济收益，也让印第安年轻人看到，成为一名艺术家来传承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是一条可以看到灿烂未来的职业选择。以上就是本期的《走进美国》，我是杨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蝙蝠侠人人喜欢，可是真正的蝙蝠就不那么招人爱了。如果深夜有100万蝙蝠群起出动，那可能让人感到恐怖惊悚。美国之音记者萨拉扎曼访问了北美都市地区最大的蝙蝠巢穴，去看看蝙蝠和人类是如何友好共处的。
这可不是恐怖片场景，而是国会大街桥发生的场景。地点位于奥斯汀中心地带，北美最大的都市蝙蝠栖息地就在这里。从10月到来年4月的每天晚上，100多万只墨西哥无尾蝙蝠从桥下飞出，寻找食物和水。
德州运输部80年代改造这座桥时，在桥下留出了一个个大约宽1英尺、深17英尺的空隙，结果这成为墨西哥无尾蝙蝠最佳的栖息地。它们喜欢生活在石灰岩、洞穴和夹缝中。
这些小空隙里生活着将近150万从墨西哥和中美飞来美国的蝙蝠。雌性喜欢带着孩子住在桥下，但雄性却更喜欢体育场和停车场。墨西哥无尾蝙蝠一般重量只有11到14克，翼展大约35厘米。如果150万这些带翅膀的小家伙集结在一起，那种异象令人惊奇。不过，奥斯汀居民并不是那么容易就适应这种场面的。
头两个月看着一大群东西从桥下蜂拥而出，很多人感到焦虑不安。不过一旦国际蝙蝠保育组织做了一些教育工作，人们就认识到他们对社区有特别的好处。
特别的好处在于，蝙蝠夜游寻食会吃掉900多公斤的昆虫，这些虫子原本可能伤害树木和农作物。此外，每年蝙蝠都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旅游收入。
这些是真主创造的生物，我们需要尊重它们，给它们必要的空间，好让它们繁衍生息。
艾米·普莱斯说，这些蝙蝠栖息地不需要太多的保育措施，不过培养睦邻关系还是有益处的。
蝙蝠教给我们的是，它们完全接受我们的车流、噪音和灯光，它们不需要太多的保护，它们只需要别被人类污名化。
国际蝙蝠保育组织希望，奥斯汀市在沿河进行任何重大开发规划时，一定要考虑到来年都来观看蝙蝠的游客，让奥斯汀继续成为不仅适宜人类也适宜蝙蝠家庭居住的美好城市。美国之音萨拉扎曼，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报道。
当你想找一些有点新奇的东西来装点你的家时，为何不考虑一下木椅呢？这些木椅浑然天成，是由英国的一些植物学家稍加设计。好，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英格兰东米德兰兹的一个安静的果园里，加文·门罗照看着他的红果树。他种植这些树是为了一样不寻常的产品。
这些都是来制作椅背的。我们这还有一根树枝可以做椅子扶手，另一边的扶手已经做好。
有一天它会长成这个样子。加文认为这个方法有道理。
现在像我们这样制作椅子几乎是惊世骇俗的。这些树我们要种60年才会将它们砍下，之后我们把它们锯成小块，然后把它们牢牢地粘在一起，很久都不会松动。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加文先从他发现容易塑形的一种柳木开始种他的家具，在将近10年中不断完善他的技巧，现在他可以制作不同树种的家具了。
你无法强迫树木做任何他们不想做的事。如果你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塑造一个树枝，在它下面会长出新芽。
很多人一直以来都说，是的，这有点疯狂，他是个田里的疯子，他在干嘛？但实际上也有很多积极的反应，特别是最近。
嘉文和他妻子对此甘之如饴，否则就不会花8年时间种个椅子，以及用15年种个餐桌了。
这和建一个葡萄园有点类似，起步要花几年，但以后每年都会有收成。
第一次大丰收是在1年以后，门罗一家认为这样的结果值得等待。美国之音记者伯曼，华盛顿报道。
食物就是药，这是几十名低收入患者通过水果蔬菜处方项目发现的道理。当他们去华盛顿地区参与这个项目的医疗设施时呢，他们接受的不仅仅是身体检查，还获得了营养信息，并参加烹饪课，还要做一些锻炼。他们还拿到处方，不过这不是药物处方，而是免费的蔬菜瓜果清单。这项每周一次的项目帮助低收入患者改进他们的饮食和健康。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菜谱很简单，也不费时间。为了给嫩煎蔬菜增加滋味，老师搅拌进新鲜的9层塔香蒜酱。诊所患者不仅观看如何烹饪健康食品，还品尝菜是多么的可口。专家解释各个季节能买到的不同的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价值，并告诉大家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而不是加工或罐头食品。
过去4年来，我们为1000名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开了水果蔬菜处方。
受益的不仅是患者和他们的家人。
医生向我们反映说，这个项目终于让我按照自己一直想做的方式治病救人了。
医疗人员在检查室外跟患者共度一段有意义的时间，这样可以讨论如何改变生活方式。
让患者明白如何通过使用天然而不是加工的制品成分来改善他们的整体饮食结构，这对他们的长期健康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个项目教育了我，我有10年的糖尿病史，要靠胰岛素，我之前不懂应该有什么样的正确饮食方式。
每星期参与者都拿到他们的处方，然后到把车停在诊所的移动式农民市场照方领取。特蕾莎·法莫等诊所患者说，他们受到鼓励要多吃蔬菜和水果，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和家人分享知识。
我女儿是糖尿病前期，我做的每道菜都让她来尝。
每周来诊所一次的项目以一些锻炼活动收尾，这就是项目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多吃蔬菜和水果以及多锻炼。美国之音艾尔玛斯利华盛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走出挣扎与绝望，往往就能看到希望。这就是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办的一场新艺术展览的主题。大希望展陈列了25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些艺术家曾克服种种坎坷不幸。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来到美国视觉艺术博物馆，带您走进这场展览。
创作这些窗户上的镶嵌画，帮助丹·帕特莱尔减轻了妻子离世的痛苦。他将用摩斯电码写成的《爱是永恒》融入到作品里。
女儿和我一起作画，为了让康妮的精神融入这幅作品，我将她的骨灰混入薄浆中。
这些织物贴花表现了创作者的恐惧和希望。这位艺术家从乳腺癌中幸存下来。博物馆馆长丽贝卡·霍夫伯格表示，
我们人类可以利用我们的创造力，并让它以我们从未曾想到过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或许使生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
美国视觉艺术博物馆只展览自学成才的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玛格丽特·蒙茨·洛施，他有两幅画参展，其中包括一幅用彩色铅笔画的他女儿的画像。这幅画表现了一个即将步入少女时代的女孩的希望和梦想。
我让她的身体破茧而出，但因为她正要开始盛开，在茧壳已经打开并且从头部开始消散时，蝴蝶布满了她的长发。
这座以小猪装饰的笼中鸟在下，女性人像在上的雕塑表现的是希望的种子。雕塑家南希·约瑟夫森以海蒂保护笼中鸟的精神创作了这个作品。
所有这些小鸟都象征着小种子，它们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成长，并且也能稍微四处走动走动。笼子有开口，所以它们来去自由。
人们往往以为有赌场的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都很有钱，这幅作品挑战了这种印象。说这话的是艺术家克雷格·诺顿，他有印第安人的血统。诺顿表示，通过反讽和幽默，他的作品表现了对于赌博的错误期许。
这些虚构的关于如何快速致富，或者突然过上更好的生活，或者能重燃希望的情景，基本上从未发生过。
大希望展一直开放到明年9月初，它向人们展示生活中好的、坏的和丑陋的东西，但归根结底是给人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火星救援是一部讲述一位孤立无援的宇航员如何呢利用科学智慧和勇气 从十分恶劣的环境下幸存下来的电影。这部电影取得了数亿美元的票房，并且获得了良好的评价。一些科学家说呢，这部电影不仅娱乐观众，还可能激发年轻人投身科学。请看我们的报道。
在火星救援中，马克·沃特尼是一位美国宇航员，他必须要在火星上独自生存。他的同伴们以为他在一场风暴中死去，便抛下他离开了这个星球。
幸运的是，我是个植物学家。
这位由马特·戴蒙饰演的植物学家并不是典型的好莱坞英雄，但他为那些立志成为科学家的年轻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表演让哥斯达黎加的太空爱好者学生蒙特·塞拉特·科德罗兴奋不已。他通过 Skype 参加了美国之音的节目。
杰西卡·查斯顿扮演的角色棒极了。电影里还有一名女性电脑程序员，这是我们不常在电影里看到的，所以当我看到女指挥官的时候真的特别激动，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角色。
科德罗是国际暑期学校的毕业生，这个暑期学校由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国际太空教育基金会运作。这个基金会教育项目的主管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电影里的这些角色会带来积极影响。
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有越多的女性参与，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好，我们也就能更好地完成这些使命，完成登陆火星任务等等。
在电影中，美国太空署设法克服各种阻碍，让沃特尼返回地球。这并不只是科幻，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科学技术都是根据美国太空署真正的研究成果得来的。美国太空署也是这部电影的制作人们的顾问，而且在华盛顿的美国太空署总部正在做的工作中就包括为人类登上火星的任务做准备。作为登陆火星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太空署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一直在使用探测器收集火星上的土质样本。这个实验室的火星工程项目负责人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他需要一个多样化的团队才能成功。
我们需要能从不同角度看世界的人加入我们，并且带给我们创新的想法来帮助我们成功。我们做的工作很多方面带有国际性。
美国太空署希望火星救援能激励全球各地的年轻科学家们一起努力，在2030年以前把人类送上火星。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军舰将赴南中国海人造岛屿，中国如何应对，北大举办马克思主义大会为何成笑谈。参加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军事记者李宝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我想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博弈。 美国表示将于近期在南中国海中国修建的人工岛屿附近巡逻，进入人工岛屿12海里内的范围，以示拒绝承认中国对于该区域的领土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强硬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领海。美国过去几年来一直避免接近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岛屿，为什么现在改变了做法？美国行动势在必行，中国表态不能退让，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各自会走多远？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过去几年来一直避免在南中国海接近这个中国宣示主权的岛屿，现在改变这个做法。我想先听听陈伯空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他原因这个态度的转变原因是什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美国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合法？
美国宣布美国将派军舰进入中国在南海人造岛礁的12海里范围，是基于两个大背景。一个背景就是习近平访美，中美双方就南海争端没有达成妥协和共识，访问是无疾而终无果而还。另外一个背景就是9月3号中国大阅兵的当天，中国派出了5艘军舰进入北陵海峡，有意穿越这个靠这个美国领海阿拉斯加的美国领海12海里。那么这个就应验了一句话，这是后果之一，今天的是后果之一，应验了一句话，就是香港电影那个《无间道》里面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另外至于国际法，国际法虽然规定有12海里这个领海，但是它的概念是属于真正的领土或者是这个岛屿，不适合人造的岛礁。所以说美国的行为将派出军舰不违反这个国际法，而且美国派出军舰是对国际法的维护，因为国际法在很多条约的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尤其不得以武力或者实力去改变现状。
嗯，好，李宝，你觉得美国改变过去几年来的做法，不接近这些岛屿，现在要接近，那么你觉得它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我首先要提醒各位，就是说美国政府至今没有这个正式的宣布说要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媒体的报道，但是呢美国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情。那么关于你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从2013年以来为什么一直避免这么做，我想这里面可能有几个重大的原因。一个就是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内，就跟往年的往届总统的第二任期一样，就是说在中美关系美中关系方面呢，可能会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更加务实的态度。务实什么意思？就是说多合作少冲突。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就是2013年、2014年、2015年这个之前哈，一直没有注意到中国会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迅速的去造岛。那么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呢，他就在今年的5月，然后呢请 CNN 美国的媒体，这说明呢这个外交努力失败了。就说之前在私底下跟中国北京谈的时候，
沟通
已经失败了，所以就派出媒体来。那么媒体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事情，看看中国这个造岛的这个速度非常惊人，但是也不能当时在5月份宣布，为什么？因为当时就安排习近平这个主席要到美国来访问，所以呢等到9月份完了之后呢，马上他一走，习近平主席一走，就跟媒体透露说我们有可能做这种事情。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要做这个事情是势在必行，因为在5月份看到了这个规模是实在是很大，而且呢在5月份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美国国会的压力非常之大。麦凯恩这个主席，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一直在问你什么时候做，还有好几位这个议员都问说你不做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这个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12海里拥有主权，这个事情不能做。还有包括军方也是这么看的，军方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呢白宫在这么样的情况下决定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只能说是猜测，对不对？因为白宫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五角大楼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直接的说我们要进入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内。
我觉得你说这个官方没有直接宣布，确实他没有直接用这个话来说，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在澳大利亚开部长级会议，以及美国今天海军部长今天早上还说我们如果在那儿巡逻并不是要挑衅，那么这些都其实已经表明这个态度，就是他要做，只不过他没有直接宣布。好，
是这样，是这个已经这个做了决定了，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当然这个时间呢也要看中国的反应啊，也要看中国的反应。实际上呢我们要这个回忆一下的话，习近平访美之前有两个议题呢是大家都认为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就包括这个南中海的紧张局势。但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呢没在双方的领导人口中啊把它说得那么严重，大家记得就是说这个网络安全。所以当时我就猜测网络安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因为这时候他高调他可以回收啊，可以回过来，
这个反而就是南中海、南中国海这件事情，大家没有很高调的去讲，这说明没有达成这个协议。
嗯，
而且在这个在这之前，美国一直要中国能够明确的表达它的战略意图。没有，当然中国就说我是和这个完全是和平的、民用的，没有任何军事意图。
习近平说过不会让这些岛屿军事化，这个
但是不要军事化，但
是
所有的这些承诺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信任。
嗯，
所以呢，这个可以说现在美国要进行这个人造岛屿的15海里内的巡逻这件事情，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已经决定了。
嗯，
只不过是这个访美的期间或之前不方便这样宣布，现在开始在这个宣布，我想很快就要进行。
程小龙先生，听听您的意见。程小龙先生，
对，中国利用了国际海洋法，没有禁止造人造岛屿这么一个漏洞，推行了它的南海的三部曲。第一步是造岛，第二步是在岛上建前进基地，第三步是从前进基地出发，用舰艇飞机去控制南海的这个国际海域。那么这样的话，最后它就可以事实上实现对南海国际海域的这个中国化控制。那么也就是说，早晚一天南海有可能变成中国的内海，而其主要的手段就是这些个海上造出来的前进基地。那么现在这三部曲已经走到了第二步了，就是岛已经完成了，前进基地还在建设中，现在已经建了几个大型的飞机跑道，最长达3公里，不是用普通的飞机，而是用来给战斗机用的。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中国的飞机从这些人造岛上起飞，然后最远可以飞到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想表示的就是，这样的做法本身违反国际海洋法，中国不能够用这种方法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自己这种违法的行动。
嗯，陈鹏先生，我们知道美国这次宣布巡航啊，先是向媒体透风，然后呢又知会各国的盟友，而且国防部长卡特也到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呢来游说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立场。那么你觉得美国为什么那么高调？中国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是显示美国心虚哈，想试探中国的这个反应。那么您是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做法？
这叫做三军未动，舆论先行。美国这个高调的这个宣称是一种心理战术、心战策略，就说攻心之上，攻城之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收到这样的效果。那么，而且美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它也是希望是后发制人，不就是按照以前中华民国的一首歌叫梅花，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战斗”。其实美国一直是这么做的，一战、二战、冷战，后来一直是这么做的。说这是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的耐性。但是在中国方面呢，现在他厉声的回应，绝不允许啊美国什么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他也是一种心理战术，他也是想达到一个吓退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策略。说双方都在使用心战，但是中国这种心战是被迫的接招，它实际上其中这个硬中带软，软中有硬，而且是游戏化蛇，自相矛盾。
嗯，好，李宝，你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不太同意这个美国是用高调的这个做法来宣布这件事情。高调的做法是白宫和国防部开记者会，这个公开宣布说，根据国际法，我们将会做这件事情到12海里去。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实际的做法是通过刚才您讲的，通过媒体向他们透露，然后呢，跟这个盟国去沟通。我想这种做法呢，就跟刚才嘉宾讲的一样，就说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后发制人，先跟大家沟通，是吧？当然有没有一个试探的意图，试探中国的意图，当然有。这个这种做法是非常正常的，并不代表心虚。
嗯，好，我想听听
这个试探是肯定的，对啊。这个放出这个信息肯定要看中国的反应，
嗯，
他不仅要看中国政府的反应，还要看普遍的舆论的反应。在这同时肯定有很多的外交斡旋。现在有个基本事实大家不要忘了，双方都不爱打仗，
嗯，
不愿意军事冲突，所以呢美国又必须这样做，因为不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中国的这个制造的新的事实。
嗯
啊，他美国要找一个新的这个战略平衡点，双方都要找一个战略平衡点，对双方都对各自都有利的。如果你承认了现在事实，对中美国先显然不利，所以他肯定要这样做。肯定这样做，大家就说：“哎呦，很危险啊！进入这个12海里之内，有可能会引发这个军事冲突。”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军事冲突。在这个期间，他不马上做，所以有很多的外交斡旋在里边。
嗯，
我觉得美国肯定要做，中国也肯定要反应。我认为这个怎么表演，双方已经有默契。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美国这样事先的宣布，其实恰恰是为是一种非常谨慎的做法，就是它实际上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宣布提醒中国的海军，双方做好这方面接触的心理准备，而不要让中国的海军仓促应付而擦枪走火。
嗯，
现在呢，实际上中国海军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中国最近的海军航空兵基地是海南岛的陵水基地，距离它那里有将近上千公里，飞机没有办法在那里巡逻找到美国舰艇，所以中国的海军舰艇是只能在海上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美国舰艇出现，然后呢设法去拦阻，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一种姿态。
嗯，好，刚才杨建林先生说双方似乎已经好像有一定的这个表演的默契，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你美国现在是势在必行，那么中国是强硬回应，那么最后你觉得可能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首先看中国的回应哈，实际上就是八个字，自相矛盾，硬中带软。自相矛盾，环球时报连续发了一系列的视频和文章，他们出现了互相矛盾的句子，比如说一篇文章说，我们并不是在做人造岛，而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加固工程，那就承认那个岛礁已经是自己的领土了。但是第二天另一篇文章又这么说，说虽然我们扩了岛礁，但是并没有在那里宣布领海领空做声明，就说美国要来闯领海领空，就是闯什么，也就是那里不存在，中国没有宣布领海领空，只是扩建了岛礁，还说是为了国际服务，说这互相矛盾。另外呢，就是说他那个硬中带软，硬中带软实际上是预留了下台阶，比如他有这样的话，他说如果美国的军舰是偶尔来，那我们有必要予以警告，但是如果是反复的出现，老是进入十二海里，那么有必要予以坚决的回应，实际上自己留了下台阶，就美国如果这次来，中国未必有什么反应，那就让他算了。我就想起两件事情，2010年这个韩国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当时美韩军演要那个在那个西海岸举行，就是在中国的黄海，那当时中国高调的放出了很多的言论，说是这个美国军舰不得进入中国黄海，美国军舰不得靠近中国，对中国挑战了核心利益，而且甚至是副总参谋长一级的军头都出来放话，说只要美国进入黄海，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黄海，那么二炮部队就要给他饱和攻击，而且共军的一个少将又放出狠话说，这个恰恰可以检验中国这个二炮部队和这个核潜艇这个综合作战能力，说看一看能不能打得准，打得很，非常高调。但是就在那年的11月28号，美国的华盛顿航空母舰来了，20层楼高，3个足球场那么大，携带80多架战机，462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还有后面开着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的沉着而稳健的开进了中国的黄海。结果中国外交部只灰溜溜的说了一句话就了事了，说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采取军事行动，就了了。突然间没了生气，说美国黄，当时的中国网民就说，不仅欢迎美国黄海那开进黄海，还欢迎美国军舰开进中南海，
好，
中国政府非常尴尬。还有一件 ，OK，
好，李宝好像有要回应。
对，破空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国可能的最后的办法就是硬中变软，然后最后就找台阶下。我相信就像建立博士讲的一样，美国方面也是不希望双方有这个冲突升级这种情况的，所以我想为各位这个读一下白宫发言人星期三的一句话，非常重要。美军的行动就是这个十二海里行动，可以很简单，只需派一艘船或一架飞机穿越相关海域或空域，而且不必事先通报对方或获得对方批准，就可以实施这个行动。也就是说美国也有台阶下，
对，
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浩浩荡荡的像这个波鸿先生说的一样，就是开着这个航空母舰，
对，
这个几百架飞机这样去，可能我跟很多的这个专家都聊过天，他们说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双方都没有必要去一定要把这个冲突升级到大家不可以收拾的地步。
对，
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双方都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某一天你醒过来，早上听到新闻说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南中海的某一个岛，然后实施了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航行，然后呢照片发给你，然后呢 video 发给你，对吧，这个视频发给你，然后呢马上中国方面抗议，结果大家反正都有台阶下，就这么不了了之，这种可能性是有吗？我觉得是有的。
对，好，但是我想就是如果是这种，就是刚才你们都提到，就是双方也许是一种表演，都给国内一个台阶下。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李宝，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不管是学术界还是美国的国会还是美国政府内，还是对于南中国海的局势有一种紧迫感，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在制造一个既成事实，制造一个既成事实，那么如果越晚来处理这个问题风险就越大，那么现在这很多人是这样看的。那么杨建林博士，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当然很显然中国要制定一个既定事实，
在这个既定事实上进行这个谈判，对他更加有利。那美国就说我不承认这个既定事实，所以他必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基本上呢，他要做的呢，就是说我要宣誓，我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不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你要继续进行的话，可能下一步就是真的军事冲突。
嗯，
这是一种警告，而且这种警告是必须要做的。而美国只要派一个军舰，派一个飞机，这个在那巡航和巡飞的话，就说明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了。
嗯，
这就够了。而中国方面呢，我觉得或者是抗议，或者是出一个军舰靠得很近，进行这个一起这个走一段时间，说明我在这个保卫我自己的领土。这双方的表演我相信已经达到默契，因为不能擦枪走火，这是双方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呢，比较重要的看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的民众现在情绪非常高，因为这是这个中共在中国执政的两个合法性的支撑点，一个是经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另外一个是民族主义。现在经济出现了问题，当然要在这个民族主义上多用力。
嗯，
现在呢，这个情绪又被调动起来了。我比较愿意看的是中国，当这个美国真正的开在那个地方巡航一次或者巡飞一次，怎么向中国自己的老百姓进行解释？他中国有没有明显的表示一个这个抵御的话？有什么解释？
当然，中国官方在宣布这个南中国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假设，或者他所有这个辩论或者报道的这个基础点，就是说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中国官方宣传的口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虽然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但是在国际社会是没有得到承认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这个意见。
实际上呢，这个所谓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主要是中国根据自己画的九段线，就是在地图上用虚线画了一个圈，把南海的一大部分圈进去了，说这个是自古以来的。但事实上呢，这种线的出现是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印了一份关于南海诸岛的地图，在那个地图里首次用线圈了这么一个海域。当时是11段线，在靠近越南的那个部分，由于60年代中国把白龙尾岛送给了越南，所以中国就把前面靠近越南2段拿走了，变成9段了，从11段变成9段。从11段出现到现在还不到70年，跟自古以来一点都不沾边。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时提出11段线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关于海洋法方面的讨论。所以也没有人去抗议，而且越南当时还不独立，是法国殖民地，根本他就没管这些事儿。那么90年代，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签字，包括中国在内也签字加入的这个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明确宣布的就是只承认12海里领海以及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但是不承认人造岛礁是所谓的领土，也不承认人造岛礁周围是领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9段线圈的这个区域，在国际海洋法的范畴内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前几年菲律宾把这个案子告到了世界的那个海洋法的仲裁法庭。但是中国的态度是这样，第一，他不敢上这个法庭去讨论，因为如果真的去请求国际法庭仲裁，按照国际海洋法中国是输的。所以中国的做法是两个，第一，表示我不接受仲裁，意思就是这事儿我不上法庭。第二呢，他请求菲律宾撤诉，这个事情现在还耗在那儿。他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海洋法的这个层面，中国这个领海诉求本身缺乏现代的海洋法依据。
好的，李宝先生好像有要补充的。
没错，关于这个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如果您所讲的南中国海是指中国以南、菲律宾以西、越南以东和马来西亚以北这个海域叫南中国海的话，那么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个领土，这个只有中国政府还有这个资讯不足的中国人相信或者是承认所说的一句话。那么我去年到台湾采访的时候，当时那个台湾的国史馆有一个展览叫做南疆史料特展，非常隆重。然后呢，这个主办者接待我，然后我就问了很多的问题，他就跟我讲，他给我看了那张地图。没错，刚才小农博士讲的这个，就是1946-1947年的时候，内政部有这么一个地图，当时这个地图呢是11段线的地图，它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败，国军需要一张地图到南疆去收复一些日本所占的一些岛屿，然后呢，主办人跟我讲，他这个目的啊，11段线的目的是， 就是告诉这些国军要去收复的岛屿在这个线的以内，
嗯，
但是没有，从来没有讲过这以内都是中国的。所以但是中国呢，那而1949年就是打败国民党，然后这个有建立政权以后呢，就把这个11段线就作为自己的来了，然后呢，当然后来变成9段线、10段线，但是用意都是一样的。这说你这里面都是我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就很简单，从来不是从自古以来，最多是1946、1947年
才开始。对，这个也是我看了《纽约时报》还有很多其他主流西方媒体的报道也提到，是从40年代上世纪40年代才开始有这个提法。好，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到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哈，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宣誓要把南中国海看成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从来没有做这个宣誓。美国是不是也把南中国海看成自己的核心利益呢？如果是说南中国海对于双方这个重要性，对于两个国家的这个重要性不对等的话，那么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而且得寸进尺的这种态度，那么美国最终还是会退缩。那么您对于中国这些分析人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美国绝不会把南中国海看成它的核心利益，它把南海的航行自由看成全球的核心利益。美国之所以会用国家利益这个词，是为了美国政府是要说服美国民众理解他们的这个政府的立场的时候这么说。而美国的利益，他在说美国利益，它是个广泛的概念，它是比包括美国民众的利益，包括全球的利益，包括跟世界和平相一致的利益。它跟中国这个国家利益不一样，中国说国家利益基本上就是一党的利益，甚至一个人的利益，就是执政党或者统治者说了算，跟人民没有多少关系。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中国那边有人说，只要美国中国就是坚持强硬，美国就会退缩。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美国坚持强硬，中国就会退缩。刚才我举了那个黄海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2013年那个东海十备区的例子。当时中国高调宣布设立了东海十备区，而且要求进入东海十备区的必须向他通报，否则就怎么怎么样。结果2天之后，美国2架大黄蜂轰炸机就穿越中国的那个防空识别区，而且根本不加通报。随后2天，日本的一架战机也穿越，说中国根本就没辙，也没有什么大的脾气或者反应。所以说，事实上是美国如果是说保持强硬，现在已经都觉得美国太弱了。如果说美国示强的话，那个中共方面是会示弱的。这是大家周边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中国只认实力，他不认别的。我认为这次最大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美国军舰去了，中国军舰或者战机会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对峙姿态，之后就结束了，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新常态，就美国的军舰照样巡航，包括那些人造岛的12海里，而中国的人造岛形同虚设。
嗯，好，杨建立博士。
对，有这个国际政治这个专家这个研究得出结论，根据历史的资料，
嗯，
基本上比较强大的民主国家在外事上宣布的要做的事情基本上他一定要做，
嗯，
而反而是专制国家他可能做也可能不做，因为这个民主国家他要接受民众的这个检验，他高调的说了一件事情回去要接受民众检验，因此对外的事情他不是会轻易这个下结论的，一旦下结论一定要做。所以从现在这个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决心是相当大的，恐怕这个不会退让。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态度，在习近平来访问美国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知道，习近平已经知道。所以习近平现在，我回过头来，因为现在看这个消息，我回过来在想当时他的一些表现。
嗯，
第一呢，就是双方呢这个网络这个安全的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双方高调的进行讲，那个南海没有，大家基本上不愿意多讲。然后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一到了美国，虽然调子很高，但是在极力的讨好美国商界，极力的讨好美国商界，从西雅图一直是讨好，到了美国这个首都华盛顿，1-2天的时间，1天半的时间赶快结束，然后到了这个联合国就开始撒钱给各个国家，这个尤其是一些小国家进行买好，所以这是他已经做了一些铺垫，就是他要希望这个美国的商界能够做他的这个中国政府的游说，能够减轻美国政府的一些压力，
嗯，
所以他有所准备。现在你回过头来看的话，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这个可能让步的是中国政府啊，而不是美国政府。基于刚才的一些分析，我最感兴趣的，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当中国政府退让以后，怎么向自己的民众进行交代，
嗯，
这个是我愿意看的一个事情。
好的，但是我还是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在于美国整个全球战略中它的重要性到底是多大？那么，如果是它的战略，因为美国我们也知道，它面临其他，比如说中东问题或者伊朗问题，其他等等等等问题，那么南中国海只是它众多的需要 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中国把南中国海做成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我想听听李宝的意见，你觉得这个重要性在两个国家是不是有点不对的？
我同意破空先生的说法，就是美国从来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利益，但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那是肯定的。好多官员都讲过，因为有很大的一个原因，除了这个商业运输要经过这边，除了地区安全之外，国际秩序非常重要。
嗯，
一个没有这个规则的一个，就是国际秩序很乱的话，那么对谁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中国也不利。刚才波文先生讲，不光是在这个南中国海，在中东，在整个世界，这对美国来说是核心利益，国际秩序是核心利益。所以呢，虽然没有讲过南中国海就是核心利益，当然就说我们非常清楚就知道，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虽然美国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去中国十二海里去巡航，但巡航本身就像这个助理国防部长所讲的一样，这个去那里巡航本身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可能会继续的造岛，军事化可能会继续展开。所以呢，问题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策略已经到了第几步？是不是快到第三步了？到了第三步又怎么样？我想提醒的就是说，中国如果要继续走这条路的话，它要付出多少的代价？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呢，不光是美国，它的邻国是怎么看的？对不对？你咄咄逼人的效果是什么？你邻国会怎么看你？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没有好处？这也是中国的利益，所以它必须去做这个平衡。
对，我们也来看看周边国家的反应吧。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卡特国防部长提到这个十二海里的事情以后，确实在一些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也争取支持。那么你觉得总的来说，陈晓农博士，你怎么看周边国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是被中国拖进南海问题来的。因为美国在南海本来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它是为了维持国际秩序，而谁要它维持国际秩序呢？就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美国虽然在这个中国人造岛的周边巡逻，也就是偶然一两次，不可能天天在那，那么中国也不可能停止使用这些人造岛。它现在刚刚造完，下一步是要岛上的建筑，包括机场还有飞机库等等的设施，等这些造完了，人造岛一启动，美国也没有办法停止或者阻止中国使用人造岛。也就是说，这个人造岛一旦行驶，这个它成为前进基地之后，将来那里会停有军舰，有军队军用飞机，它对整个南海海域和这个空中的控制都已成为既成事实。美国可以代表国际社会表示我们不承认你，但是不能把它排除掉。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实际上是中国的姿态越高，在南海的控制力越强，周边国家向美国请托的要求就越多，每个国家都会来找美国说我们国家太小对付不了，能不能你出面。所以美国是被这些国家的请托推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中国越强，美国的这个必须出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并不意味着军事冲突。
好，时间不多，我最后再请陈伯文先生和李宝先生各自用大概30秒钟的时间来回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最近的美国和印度海军军演也邀请了日本参加，那么大家觉得很可能跟南中国海的局势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在2007年八年前，这个印度、美国和日本联合军演的时候，当时日本只参加太平洋段，没有进入印度洋段，当时还怕刺激中国。那八年之后，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美国、日本那个印度啊，同时在这个一起在印度洋实行这个联合军演，那么就是给中国讲，就是说你做得太过分了，我们必须啊对你采取一些那个对应的措施。那么中国实际上他现在就是有点像一个就是说受害和迫害的什么精神病患者，就是一些统治者或者是一些学者，他们的说法一方面就是说捍卫主权，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或者是为了什么保卫自己的海疆，就像这个另一方面呢，有周围的国家明明感受到是他们在这个暴力或者在武力在威胁，说这就像一个精神病在大街上一边出语伤人，一边暴力伤人，一边自己陷入恐惧，这个高喊救命，这完全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就说受害和加害这种妄想症同时在他们上。像最近的学者刘明福所表现的那样，认为好像没有美国，亚洲才有和平稳定，中共定义的和平稳定，没有美国，什么世界才有太平洋，推翻美国的领导权，也就是按中共来定义来划界世界上的领海领空，这才是和平稳定。
好了，李宝，最后30秒，你还有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宁静，就是从我们这个从印度啊、日本啊和菲律宾啊，甚至越南啊，跟美国合作，我想能看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由于中国在南中海的这个立场这么咄咄逼人，我相信呢，就是说 更多的国家愿意跟美国合作，然后呢去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五月底的时候去新加坡采访这个香格里拉对话，我就注意到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这个老挝，包括一些跟这个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在台上为中国这个在南中海的行动辩护。我想这可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强烈的信号。
嗯，好，最后杨建立博士和陈晓东博士，你们各有30秒时间。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宣布这个有关美国将在南中国海巡海的这个消息同时，非常有意思，同一版面采访了中国鹰派将领人物刘明福大校，那么他是鹰派著名人物，那么他就在说，我想引用他的话，他说现在全军官兵都在训练，一心想着打仗，还说华盛顿视13亿中国人为敌人，结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敌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声音代表今天中国高层的一种态度？
我不觉得它代表这个中国高层的态度。中国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常常要比这些鹰派要理性的多。
嗯。
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看这个历代的领导人，在这个面对着这个外事的时候，总有一些声音，尤其是最近有些这个中共这个军队里边的一些鹰派的声音非常强，但是他们对决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只是一种声音，所以这个决策者远远要比他们理性。
好，最后陈晓东先生30秒时间。
中国军方和高层的互动是这样，军方通过挑战美国来提升自己，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高层呢利用军方的这种挑战来迎合军方，保证对军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呢也利用军方的挑战来挑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增强领导层的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合法性。
嗯，
所以在这方面最后产生一个军方和高层的一种互动，结果是军方只能听见好战的声音，主和的声音是被淹没掉。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好，请讲，30秒时间。
这个刘明富说的话，说13亿人怎么怎么样，这个刘明富说的话是看低了中国人民，他以为整个13亿人都跟刘明富一样，这个一个脑袋，就刘明富怎么想13亿人怎么想，刘明富怎么不高兴13亿人都不高兴，刘明富发疯13亿人都发疯，他是太看低中国人民了。说这种风言风语证明了他内在的一种精神错乱和思维混乱。
我就有一句话，
好，
中国呢，中国人很善于打心理战，所以呢吓唬美国并不是坏事。
嗯，好，有关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博弈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会谈一谈。哦，对了，要感谢美国驻中文部记者李宝，他只参加今天这第一个话题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北大为何成为马列新高地？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这个《鹰山歌》，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all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伐以后，仍然是现代社会。
回到10月16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号称中国独立思想摇篮的北京大学10月10到11主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这次大会频频出现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就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鸡同鸭讲，观众要求主讲人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文革权斗等搞笑场面，让主办者颇为尴尬。尽管如此，北大宣布以后将每2年一次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要在北大校园修建世界首座马克思楼，并编撰马克思全集。 在共产主义理念在全球陷入低潮和中国现实日益脱离之际，为何中国当局还热炒马克思主义？这次会议为何被一些中国学者看成是中国理论界的倒退？我们今天来采访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呢，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好，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北大这次这个会议哈，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和这个看点，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议最大的看点和笑点是什么？
这次会议按照主办方的用意，它的英文名词来看的话，它是想把它办成一个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派的一个世界大会。那么确实也请来了一些世界上各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派的学者，但是呢，中国官方没想到的是，在这些真马克思主义派眼里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假的，所以结果就出现一个非常滑稽的局面，就是假马请真马来撞门面，结果请来的真马反而披假马，这是最大的笑话。
嗯，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自从基督教兴起以后啊，1900多年以后，这个马克思主义确实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面貌。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号召，用阶级斗争、用暴力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一句话，用仇恨来向世界宣战。马克思主义制度化之后，在上个世纪，在苏联、在中国、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历史进度是极不光彩的，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无辜的消失了，大量的文明被毁灭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共产主义幽灵确实还在世界游荡。我们在几千前看见的北京大学的上演的这个闹剧就是其中的一幕。但是马克思他本人，我们应该承认他是一个有极大的个人魅力的这么一个天才人物，他有很多雄辩的言论，其中一句话叫做，人们到处去播下农种，但是收获的都是跳蚤。北京大学这次这个会议上面，我看了坐了一排一排，除了西方这些真马克思主义者，全是跳蚤。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啊，对，我们要注意，他这个会议的名称叫马克思主义大会，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会。
嗯，
所以这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个前者有相当强的政治宣示的意义啊。在很多的中国媒体的报道中都讲，这些学者到中国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因为意味着马克思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实践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成功了。中国的现实可以说可能什么都是，它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别的不用讲，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所这个预设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根本不是。现在中国这个贫富悬殊那么大，这个社会福利没有任何保障，说这个怎么都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相差非常非常远。有人讲说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实际上呢，这次大会啊，就是乱七八糟的都装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大筐里边了。
嗯，好，待会儿我们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会啊肯定会沦为笑谈，它因为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反讽。那么这个名称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大会，刚才建立也提到了，不是研究大会，也不是研讨会，那我们说理根主义大会或者说奥巴马思想大会，这就是什么语法都不通。另外它这个里边有三点，它中国政府在国内讲七不讲，禁止高校谈那个教授这个西方价值观，那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价值观之一，说这是一个反讽。第二个，他们说要抢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制高点，这个大会的目标，实际上什么制高点没人跟你抢，现在只有中国，那制高点你本来就在这个制高点上，你抢什么，没人跟你争。再一个，这个当时西方的学者提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提到中国的这个文革六四，还有这个就是其他一些权力斗争，那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居然主办方和中国的学者哑口无言。所以说这一切都显示啊，你这个会呢本身呢就是在丢丑和出洋相。而至于说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由于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面的兴盛， 证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遇空前的失败。
嗯，好，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确实请到一些西方比较著名的这个左派的，或者是说信仰社会主义的一些学者。那么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这个马若德教授，他是以比较左派的这个观点著称。那么这次他是作为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主讲人，结果闹了很多乌龙哈，因为双方似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双方有非常不同的这个理解。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马若望就是他的英文名字是 McFarquhar， 已经将近快九十岁，
马若德
高龄的，
对，
马若德，
对，
是一个高龄的学者，这次专门到中国，中国是很希望他给中国说一些好话的，但是呢，毕竟美国的学者不是中国的文人，不是共产党养的，所以他得说一些真话，他在会上说了一些话。中国的与会者可能听得很不舒服，比方讲，他说你们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重大胜利，他说我觉得你们那是儒家的等级观念取得了胜利，为什么呢？你们中国人不都在叫习近平习大大吗？这哪是马克思主义啊？由于他讲了没讲出多少让中国主办者高兴的话，然后环球时报就捏造了一段他的话，说他在赞扬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结果马若德看了这个报道以后，被迫写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是我没说过这段话，这是你们瞎编的。
嗯。
最后，《环球时报》的回应是悄悄地把这段话给撤了，也就是说，洋相出足。另外，还有一位美国加州去的这个 Runner 教授，他也是提出了质疑，比方讲，他说，你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像不是马克思的。
嗯，
他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反对私有制，他你们的私有制是消灭了还是增加了？
嗯，
还有马克思从来不禁止讨论某个学派或者某个观点，在中国能这样做吗？能自由讨论吗？所以实际上这些真马克思主义者是尽管他们很客气，但是还是这个尖锐地指出了中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假的一面。
嗯，好，请听王刚先生的看法。
其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是一个极其的蔑视中国的一个西方的十九世纪的西方人。马克思在《共产宣言》里面明确的说嘛，未开化的民族、野蛮的民族要服从于、从属于文明民族，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民族从属于西方民族。那中国人那个时代都是属于未开化的农业的东方的民族嘛，那个是典型的狂妄的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本人说到俄国的时候就不屑了，说到印度是还好，说看到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身影，说到中国的时候那是充满了蔑视，说中国就是世界腐朽文明的总代表，中国就是一个藏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垂死挣扎，那么他要发动一所谓的造反和革命，把火星投放到了这个现代工业体系的这个即将爆炸雷管上，只有这一点上马克思他说对了，然后引起一种奇怪的后果，欧洲要产生动荡，发生社会的这种混乱。马克思还说过一句话，我就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北京这次会议马克思本人到场的话，恐怕那些所谓的北京大学那些跳蚤们会惊慌失措，马克思可能会大发脾气。马克思说他最厌恶的人类的缺点就是逢迎，我想北京大学马克思学院那些家伙没有一个不是逢迎之辈。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这次北京这个学会哈有八个讲坛，那么其中一个论坛就是专门研究习近平理论体系，结果后来有一些西方学者就确实问到说有没有这个体系。
对，那习近平的这个治国就是口号，对吧？最全面的这个理出来四个全面，这是算他最全面的了，那仍然是口号式的治国，他肯和思想体系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那个阶段可以说是明显的在这个拍马屁。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失败以后的结果。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失败，没有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意思就是我要在意识形态上要抛弃以前的所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念，来做我适合中国的一些比较实用主义的东西。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在那个时候慢慢被中国抛弃了，但是
不要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它是共产党，在它的党章里，在它的这个宪法里，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这个非常高的地位，可以说是它的祖宗。在这个时候，它和它合法性有关系。那它又是现在呢，有文化，有中国这个复兴中国梦。那又如果仅仅是马克思唯一一个祖宗的话，又说不过去。所以呢，中国呢就是一会儿孔子，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孔子，一会儿马克思，不知到底谁是这个祖宗。虽然从这点看出来，这个中共在中国统治的理论基础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中共在这个统治这个思想基础上的这个灵活性，它可以这么灵活，这也是它可以这么长期的延续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嗯，好，陈伯公先生。
刚才这个建立提到这个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孔子啊，其实网友已经总结得很精辟了，说对内就引进马胡子，对外就推广孔夫子，这是中共啊对内对外的两手。另外刚才那个王康先生啊提到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确提到马克思主义你不得不提到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是谁联合起来？腐败分子联合起来，这个资本家跟共产党联合起来。江泽民说的三个代表全都代表了。然后我们看了，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说王健林再度成为中国首富。王健林是谁？他是跟习近平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这是一个正比的关系。中国的首富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形成了一个政治上正比关系。如果王健林是跟薄熙来那个正比关系，像徐明那样，或者跟周永康的正比关系，刘汉那样，那就是监狱里蹲大牢去了。说这种资本家跟共产党官员的联合是完全违背共产党宣言的。另外看共产党宣言还谈到那个资本论里面的核心，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那么解放生产力首先要解放劳动力，而解放劳动力首先要解放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完全封锁人、封锁劳动力，直到这个毛泽东统治了这个20多年，将近30年之后，邓小平才说松绑，也就是承认共产党把那个中国人捆绑了30年，在生产力上就捆绑了将近30年，后30年松绑，而仅仅是在经济上松绑，结果中国经济就起来了，而且思想上并没有松绑。说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在处处跟马克思主义作对，针锋相对。
我们知道，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北大主持这次马克思大会都感到比较吃惊，因为很多人就说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倒退。那么联想到最近有关于比如说这个中国官媒跟这个任志强有关，我们是不是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争论哈，大家觉得这个中国的理论界有这个往左靠的这个趋势，从这种大气候来看，那么王康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评估，就是整个理论界
和苏共一样，全世界的掌权的共产党人呢都有一种历史的官能症，他们总是在两种很莫名其妙的极端的这个矛盾当中啊徘徊，一会儿是极右，一会儿极左。你比如他们经常是无限的乐观，毛泽东时代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说中国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现在啊，一会儿习近平说中国要亡党亡国，一会儿又说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自己的伟大复兴，究竟是一种极其悲观的还是极其乐观的？他们在好像玩一种巨大的文字游戏一样。但是中国的普通人不大一样，普通人经历了毛泽东的这个乌托邦的大的折腾，对所谓的理想神圣目标早就没有兴趣了，然后又进入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种高度的世俗化的生活。一般的中国人最大的目的是希望此生平安，长命百岁，有肉身的享受和感官的娱乐，就谢天谢地了。再也不愿意现在中国新的组织们又要中国老百姓穿上他们好不容易脱下来的血腥的意识形态的外衣，重新戴上那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这个我在想啊，这个北京的统治者好像真是有点神经病的样子，他们不仅不懂世界潮流，好像也真不懂中国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既然改革开放，既然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是先富起来，那你何必要再动这些老石子呢？我还敢说下个断言，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他们可能早就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未必比像我这种完全在意的知识分子高。
嗯，好，陈建龙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种反差好像是越来越大了？就是
中国这个官方的话语体系其实里面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但官方不能把这个表面上的面纱给揭开来。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了，假如马克思回来他会怎么样，我就设想一下，马克思可能首先会提两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都提到了。那么中国现状是什么呢？中国是改革开放，其实就是重建私有制，在大范围内，而且是把原来的公有财产让党政干部私有化到口袋里去了，建立了一批红色资本家。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巨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事件。另一方面，如果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假如全世界真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了，都是穷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他们要反对的阶级是谁呢？是共产党的这些权贵，还有红色资本家，还有和他们合作的这些这个企业家，他们究竟是无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是真无产阶级的斗争对象，还是真无产阶级的团结对象？我想马克思也讲不清楚，也许马克思最后只剩一句话说，行，你们要当马克思主义者，那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行不行？
好，杨建立博士。
对，之所以北大能开这样的会议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的。一个呢，是习近平当政以后呢，他的这个很多的治国的实践中使用了很多左这个文革中的一些手段，而且话语上呢也对这个左倾啊进行了一种这个开放，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他现在有能够进行这种会议的可能。另外一个大家不要忽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现实，正是大家各位所讲的，在中国所实践的恰恰是和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东西，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造成了严重的权贵资本主义啊，才使得中国的民间真正的有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渴望的一种思想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在长期有那么多的这个坚定的支持者，而习近平在薄熙来被打倒以后，在部分的举起了薄熙来的旗帜，而受到了这个欢迎的一个社会基础。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忽略的。如果我们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我们都经历了那种痛苦，然后就否认现在民间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渴望的话，我们也是对于一种现实的这个不诚实。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起一件事情哈，80年代中共的这个政治书记处书记，这个左派这个大佬啊，邓丽群，他有次到中央党校去讲话，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毛主席没有看过《资本论》，那个陈云同志读过《资本论》，他想说陈云比毛泽东懂经济。结果这句话传了邓小平耳朵里，邓小平非常的不高兴，就叫胡耀邦给这个邓丽群打招呼，叫他不要乱讲。邓小平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邓小平亲口对别人说，他说我只读过《共产党宣言》，没有读过《资本论》。他甚至说，《资本论》这样的大本子，只是少数搞研究人读的，群众怎么读得懂？他把自己当群众，然后说我的入门就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所以由于邓小平也没有读《资本论》，所以说呢就对这个邓丽群非常火，说邓小平这个讲话传到了毛左派耳朵里，说毛左派就专门写了文章，这个批评邓小平，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所以说，我们看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一个人我敢断定他们读过资本主义或者完整的读过资本主义，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资本论或者没有完整的读过资本，没有读过资本论的共产党领导人怎么能自称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们是把人民对人民说马克思主义，对自己不说。说出来，这个中国网友一句话说：“究竟是老马折腾了中国，还是中国折腾了老马？”我看，如果马克思今天醒来，看到中国这个现实啊，贪官横行啊，权贵资本主义啊，又是腐败，甚至以前还有六四啊、文革这些，马克思肯定说：“这绝对不是我的马克思主义，我绝对不予承认。你们要当我的孙子孙儿，你们去当去，我就不想当你们这个祖，我就不想当你们这个祖宗。”
好，最后时间不多呢，我想请大家来每位都短评一下，就是北大的这个历史地位。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会议哈，中国有两位最重头的主讲人，一个呢就是北大的前副校长梁祝，他批判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有幻想，让当时的与会的西方学者非常的尴尬。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来先谈一谈，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北大不仅主持这个会议，而且还说要建造世界首座马克思楼，还要编撰马克思全集，就是花这很多的资金和力量。那么您怎么看北大作为中国独立思想摇篮今天的这种状况？
这个中国的荒唐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还会有更多的荒唐事情。左尔内琴先生在1973年曾经建议苏联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把这个马克思主义送给中国共产党，他们太需要了哈。他说千万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某本著作的353页正确还是535页正确而中苏之间开战， 他说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俄国人民为此呢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我们再也不要这个东西了，让共产党东共拿去吧，让他们去开导人类，他们去拯救世界吧，他们去训练南亚和拉美的游击队和恐怖分子吧。结果苏联领导当然没听他的劝告，结果很快他们就垮台，他们地方的国家十分武裂了。北大这个建马克思陀荒唐到什么程度了，要建也不是北大来建了，北大算老几啊，马克思是全世界共产党的祖宗嘛，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的祖宗，要建到天安门广场去嘛。这一次这个会议，习近平不率领全部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大失恭敬了，已经大失敬了。老祖宗的纪念会呢，世界首届马克思主义大会，这个北大以前有蔡元培，有鲁迅，当然也有李大钊、陈独秀作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有胡适之，还有熊十九，还有梁漱溟嘛，都北大的堕落当然不是从十月十号开始的，早就堕落了。其实对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有兴趣的人，早就对北大的举动毫无兴趣了。
嗯，好，杨景天，
北大就是一个党组织而已，现在。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作为一个学科是完全是应该有这种这个自由的，在美国的学术界和其他学术界都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个学科，北大也应该有，但是北大要建马克思主义楼，它完全不是学术性的，它是政治宣示性的。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这只是一个闹剧，实际上在中国应该马克思仍然不是个主流，因为它只是这个其中的一个框而已，另外还有好多框，还有孔子这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嗯，
中国梦现在也成了个框了，什么也可以往里装。这个我说这个是想提醒大家呢，就是中共在中国统治实际上有相当的灵活性，这个在研究中国的，
其实我就说实用性可能
比较，实用就是无底线实用主义这一条，
对，
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马克思，不要把他这次这个大会给说的那么严重，他只是这个一部分内容而已，而且他是这个适合某些人的一些需要，那他这种灵活性正是大家应该仔细去研究的，这个是他实际上延续他的专制统治的真经。
嗯，好，
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这个。
好，最后各45秒，先请陈晓东先生来评论。
嗯，在所有共产党国家，其实当领导层对经济政策有信心的时候，通常他们实行的统治策略是花钱买稳定，在意识形态上呢放得比较松，因为他给老百姓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他觉得就能够稳定统治了。所以勃列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中国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是这样。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现在中国的情况。当领导层觉得这个经济状况不佳，他对经济不再有信心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给老百姓更多好处，不能花钱买稳定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把意识形态宣传、洗脑教育重新拿起来当作一个重要的工具，用它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个不是成就和进步的标志，是不成功和困难的象征。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45秒时间。
啊，我想起中共啊，他这个开党代会或者节假日啊，他会挂四幅画像，马恩列斯四幅巨型画像。那么现在说要在北大建马克思大楼，我建议他们建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人建一座大楼，这样比较全。因为他们说马克思是祖宗啊，列宁是导师，斯大林是父亲，而这些都是外国人。而中共曾经说过这个不照搬外国模式，但这些都是中国人。所以说这个网友这个毛左派啊，或者是这个五毛党经常说，这叫什么呢？挟洋自重，这叫做崇洋媚外。按照毛左派五毛党的口头禅，那就是汉奸思维，不折不扣的汉奸思维。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先生、杨建立先生、陈晓东先生和陈伯文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们随时都在关注您的反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